刚刚过去的二月份，深圳一名14岁少年列席市政协会议。这位名叫柳博的少年在政协会议上呼吁，教育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未来。其实这是中国教育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打破一考定终身，提高素质教育，这几乎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形成的共识。然而，深圳有关当局这项用心良苦、或许并没有恶意的安排，却引发了民众乃至国际舆论的瞩目和热议。原因就是戴着红领巾的14岁少年却身穿阿玛尼西服盛装列席政协大会。少年对两会代表呼吁继续推行教育改革，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少年的话原本没有多少可以争议的地方，因为提高素质教育水平一直是中国舆论的主要声音，是少年那一身阿玛尼西装触动了社会舆论敏感的神经，也使少年承担了本不属于他自己的骂名。尽管素质教育已经在中国呼唤了几十年，但是如何推行素质教育却是一个根本没有解决的棘手的问题。有民众在网上撰文表示，在没有更多公正机制可言的社会，考试是最公平的竞争。简而言之，身穿阿玛尼西服的大都市少年以及贫困地区仍然衣衫褴褛的留守儿童，如何衡量和比较他们的素质？推行素质教育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学者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系教授马昭博士，以及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方布林先生也是一位教育专栏作家，以南桥的笔名为美国和中国的报刊撰写文章。欢迎两位专家学者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马昭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阿玛尼少年，他盛装出席深圳市的政协会议，他说的那一番话原本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因为这个提高素质教育啊，中国社会这么多年一直就是这么提倡的，就是他那一身阿玛尼西服惹了祸。那么假设深圳当局不是让这个阿玛尼少年来出席政协会议，假如邀请的安排的是一个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的代表，或者贫困地区的贫困学校的这样的初中生代表来出席政协会议，发出同样的呼吁，民众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就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也可能呢，如果换一个留守儿童来做这个节目的话，可能媒体呢会没有任何反应，也可能大家呢会把它作为一种政府又一次作秀，那么普通大众呢又一次被感动，作为这样的一种事情来反应。那么所以我觉得呢，至于这个阿玛尼少年的这件事情呢，第一个呢，它反映出的是政府的公关的手段和政府公关能力的问题，是否呢大家能够接受现在官方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那么从这个事件背后呢，也引发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也就是所谓我们经常说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那么社会财富呢和改革的这个红利呢分配不公平、不透明，由此引发了呢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的仇富心理和对社会权贵政府和权贵阶层结合的一个不满，以及呢对政府缺乏必要的信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刚才我们谈到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呢，实际上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边缘。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社会现象。
嗯，方柏林怎么看？
阿玛尼少年说不能够用一张试卷来决定未来，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说吧，因为从他口里面说出来，会让人反感一些。大家都在想，你处境优越，不参加考试都有办法发展，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舆论的反应有时候大家是早就有话要说，需要一个引爆的关键的事件，或者话题吧。青少年的话呢，有时候缺乏进一步考虑，很容易成为导火索。比如那个过去的反三俗期间，有个小孩说这个某些节目很黄很暴力，这话说的也很对，但是后来舆论的反应就很大，这个孩子就被人家嘲笑。那句子被人家到处模仿，那这些反应有时候很意外，青少年能不能够接受得了，或者说这种舆论对他们有什么不良的影响，需要家长去斟酌。建议家长给孩子把关吧，因为这些舆论反馈有时候并不是他们当初所预料的那样，过早的让小孩的抛头露面呢，有时候是弊大于利吧。
嗯， 方木林，我还想接着让你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说到的这个，刚才马昭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所提倡了很多年了，所谓素质教育。那么实际上这一次这个阿玛尼少年，除了这个他的这个西装惹了祸，也可以说这个提倡素质教育这句话也惹了祸，又引发了争议。到底这个素质教育啊，在你看来这个素质教育是什么？怎么定义这个素质教育？
坦白来说，我觉得这个概念啊非常空洞，而且说起来因人而异吧。我给他定义也没有用。我做过很多年翻译啊，我对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怎么到底怎么说很有兴趣，但是呢英文里面居然没有素质教育这个概念。
嗯，
勉强我们找到一些这个类似的表述吧。要么就缺乏我们相关的这个价值判断，要么缺乏我们相应的这个感情的内涵。所以当我们说这个素质教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只不过是相对于这个应试教育这种说法。我觉得从教育视角来看呢，这个概念它的破坏性大于这个建设性，因为这个概念非常笼统。这个素质教育就好像一个买菜的筐子，里面什么鸡鸭鱼肉、青菜豆腐、萝卜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我觉得应该少提这个素质教育这个概念，脱离这个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这种二元的思维，应该将这个素质教育分拆为新的概念。
马昭教授，刚才这个方柏林他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素质教育，他是从这个翻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实际上我非常同意刚才方柏林的这个说法，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就是在如何把它翻译成为把这个素质教育翻成英文的时候，我也遇到同样的这样的困惑，就是你找不出一个真正能够来涵盖了这个中文里边所要表达的这个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词，你是怎么看的？
的确和刚才两位所说的，素质教育确实是一个非常笼统空洞的概念。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因为我在授课就是讲述这个当代中国文化的时候呢，曾经涉及到这个教育问题，所以呢做了一点点这个小的这个研究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呢，中国政府是如何来定义素质教育的。那么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个教育法呢是15年修正的，它中间的第三条规定呢，实施素质教育啊，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这是它里边的可能唯一算一段能够说是定义素质教育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段话实际上说的还是非常笼统，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素质教育体现的这个具体方面。那么后来我们又看到一个呢，是叫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它里面呢提素质教育呢是41次，这个其中呢涉及到了素质教育呢可能有5个方面，包括呢是思想道德素质，也就是所说的政治和道德，也包括呢科学文化素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和能力，最后呢是健康素质，也就是身体。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它包括了政治、道德、知识、能力、身体至少5个方面。那么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笼统的概念呢，确实是没有在英语中呢有一个对应的这个体现。这个呢也可能是这个一个是可能语言问题，语言方面用词的一个问题吧。另外一个呢也体现了一个我们怎么样就是在中国目前呢对这个教育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有没有具体的措施，这是一个这很重要的问题。
马昭教授，接下来还想请你继续说一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提倡素质教育可以说几十年了，一直在提倡这个素质教育，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谈，就是这个素质教育说来说去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也是停留在纸上的，停留在一些文件上的，或者停留在口号上的一些这样的呼唤或者是宣传，到底如何来实施素质教育，可以说基本上并没有真正的开始推行。那么比如说在推行素质教育的时候，来如何推行所谓的素质教育，来如何我们又回到这个阿玛尼少年，身穿着西装高级西装的阿玛尼这样的少年，这样为代表的城市里边富裕生活比较优越的这样的这些初中生，他们的素质和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那一些留守儿童、留守少年，他们甚至可能 大城市的很多中小学生都已经参加过什么游学团，到过美国，到过欧洲，去参观过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中小学生上学的这样的方法，可以说见过大的世面。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可能连自己家乡所在那个县城都没有去过，那如何来区分这两组人的素质，又如何分别对他们进行所谓的素质教育？
我觉得呢，其实刚才所说的，就如果我们把素质教育呢定义成为像这个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表述的啊这一系列的要素的话呢，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呢除了政治方面的这个所谓的素质要求，可能是我们西方国家呢没有经常提到的或者没有提到的东西，其他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美国呢也有涉及同样的这个素质教育，所谓的素质教育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呢，把这些东西算到一起呢并不一定都需要通过出国旅游或出国游学来完成。那么现在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把这些外在的标签来作为恒定这些素质的一些标准，这实际上呢不是在谈教育了，这实际上是把呢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和商业化的结果，实际上呢是政府没有在教育呢和公共事业上加大投入力度，那么也没有改进教育方法，只是简单的引入了一个资本或私有的这个产业化，改进这个引入到这个教育过程之中。那么呢，随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也必然导致了这个教育的两极分化和教育评定的两极分化。那么而且呢更加倾向于富裕阶层，而并非呢去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这个医疗资源的分配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脱离教育而单纯的从这个产业化、从商业化角度来考虑如何改变教育呢，这实际上是并不能够解决素质教育所进入到的误区。
方步林先生，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因为我知道你也写了很多专栏文章，发表在中国或者是美国的一些中文的报刊上，对素质教育你是怎么看的？
我刚才也说的，我们对这个素质教育，或者说我们对素质这个词啊理解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根据区域啊或者城乡这些差距来说明问题。或许这位少年经过母亲的调教吧，或者他父母的调教，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见过大场面，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素质。可是呢，贫困地区的小孩呢，他们从小就能够独立生活，遇到挫折呢不屈不挠，那也是素质，甚至说呢更可贵。所以因为以后职场啊或者家庭当中可能会更需要这样的一种质素吧。阿玛尼少年见过大场面啊或者待人接物这方面啊，这种所谓的素质是拼爹拼出来的，是爹妈给了他机会。理论上说爹妈总有呢不在身边的一天吧，那么到时候他怎么办，不知道他的父母就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还有一种说法，我就说这个有很多人有这种见解啊，就认为这个北京的考生和外地的考生不能够平等的考试录取，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偏僻地区的考生只会考试，所以素质可能比北上广的学生低，因为北上广的学生会琴棋书画呀，这些综合素质啊，所谓的综合素质，考试反映不出来的。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些所谓的综合素质呢，说句不好听的话，都是家长用钱堆出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更说明了社会不公，因为那个贫困地区啊，哪里都有这些这个，哪里有这些课外活动的机会、场所或者资源呢？说白了，不还是这个资源不均吗？如果大家都摆脱了这些外在因素的干扰，能够平等的比拼，那么到底是谁笑到最后，那就很难说了。教育的选拔呢，理想状况之下应该排除这些外在的干扰，真实的去衡量一个人的智商或者说这个努力的程度。
关于这种考试如何来衡量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成果，或者是知识吸取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下半小时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现在呢我们线上有很多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就要接几个电话，请发言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有限。好，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呢，首先是理想教育，这个老师问我们长大了以后想着干什么，我们说想当国家主席，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原来国家主席只能有一个，是吧？问我们想当什么，我们想当科学家，长大了以后才知道科学家也不多， 是吧？这个素质教育呢，相对应试教育来说的，我们家孩子呢才上小学一年级，完了这个有一天我们家孩子跟我说，听说我们的班长呢是给我们班主任送礼才当了班长，是吧？我都觉得，我想问一下咱们嘉宾，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哎呀，我觉得太可悲了。谢谢，再见。
好，河北的李先生，我们再听听山东的孔先生怎么说。
哎，你好啊，大家好。素质教育啊，我认为就是这是老百姓的一句话，叫做瞎碰。什么是瞎碰呢？苏共灭亡了，那就是瞎碰。习近平当皇帝了，瞎碰。我七年参加工作的红二代，现在养老金被贪官冒领着呢，瞎碰。别听这些个将要亡国的贪污党的胡说八道。素质教育就是没有教育，瞎碰而已。谢谢，再见。
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再听听天津刘先生怎么说。天津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啊，我特别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个中美两国教育的教育结果的对比，就是1912年这个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这个船上的这些英美的绅士富商高喊的是这个先生们不要动，让妇女儿童先走。过了80年以后，1994年128大火，克拉玛依这个友谊宫着火的时候，这些当官的喊的第一句话叫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导致200多名这个中小学这个师生死亡。我就想想这个，你们这个美国人是怎么教育的这个自己的男人啊，这么有责任感，比我们这个中国男人强这么多。谢谢。
好，天津的刘先生，最后我们再来听听浙江赵先生。赵先生，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中国大陆的公民素质教育，我是这么看的啊，早在1930年代民国大陆时期，大中学校就有正规的公民教育课程，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呢，现代公民教育竟是被当局提仿的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校党校化、军事化，各级学校不止不引入公民素质教育，而是继续强化党文化教育，严控各级学生的大脑和思维，灌输反文化、反人性的马列唯物至上主义教育，摧毁民族整体的健康成长，让人种退化，什么党员是人渣，老板是土豪。你看，另一方面根本不在乎对学生作为人的心灵成长和人文养成的关心，不懂传统文化，不懂民族礼仪，把学生完全变成了一个党文化的工具来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说不，对中国大陆当局的教育系统说不，需要解散，重新组织。谢谢。
好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这个有限，我们再接这个小时这半个小时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电话。黑龙江的杨先生，黑龙江杨先生你好。
说几句啊，一个就是说素质教这个素质教育其实也没什么那个神奇的，因为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德智体那个全面发展，后来呢就是德智体美劳，这就是素质教育，只不过换个名称。为啥换名称呢？实际上就是特权阶层的一个问题。刚才我看有位嘉宾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他当地的这个特权的孩子是根本没有办法和咱们那个贫穷孩子相比，他为了保护他的这个权利，让他上大学的一个这个应试权利，所以说他就推出了一个新名词。实际上应试教育是怎么回事？它是源于这个咱们这个大学的录取模式，大学录取模式不改，素质教育就是根本谈不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谈，就是说这个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嘛，其中有两点根本就做不到，一个是德，一个是智，在咱们现在是国内的这个教育是达不到的。今天正好晚上我跟我女儿谈话才说到这点，我说政治历史你不用真正的去学个记，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学，你听爸爸给你把这个圈子给你圈出来，哪一部分真实的，哪一部分是假的，你再去学。因为德育和这个智育的教育根本在国内是实现不了，哪来的什么什么素质教育？这只不过是一个特权阶层的一个变换的说辞而已。
好的，
谢谢啊。
谢谢，这是黑龙江的杨先生。刚才我们接了几位中国观众的电话，他们都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我想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几位中国观众的他们发表的观点， 你怎么看？
这几个发表这个几个观点说法也很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呢，现在的所谓的素质教育呢，面临的问题呢是，我们教育体制中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呢，这个教育体制到底是培养人还是人才？那么人呢，是作为一个社会普通的一个参与者，对吧？作为社会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劳动者，一个建设者。那么人才呢，那就跟这个人的概念就不一样了，那它就带有一定的选拔性质了。那么再包括呢，我们到底是进行一种精英教育还是一种大众教育？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呢，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大众教育，而不是所谓的精英教育，因为素质嘛，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素质才行。另外呢，第二个呢，我想强调的是，确实像刚才几位这个打进电话的这个听众所提到的，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呢太笼统，太没有这个具体可操作性。你比如说，学生守则里会经常提到这样的概念：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太抽象了。那么什么叫热爱祖国？怎么热爱祖国？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叫热爱祖国？如何实践热爱人民？那么我们说呢，而且这些标准呢也太高了。这个让一个小学生、让一个中学生就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我觉得有点不太实际，可能他都很难理解。那么这样的行为的规范，把这样的东西作为一种规范来要求学生呢，一个呢是进一步这个空洞化所谓素质教育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呢也没有达到我们说素质教育所要达到的这个道德也好，还是这个基本的这个治理能力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教育改革中所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嗯，我想听方伯林先生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问题，一提到这个素质教育，可能马上联想到的就是中国的目前的所谓的就是一般叫做所谓应试教育啊。那么在你看来，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就一定是对立的吗？
我先评论一下刚才几位那个听众打来电话，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把您刚才问我的问题给回答了，到底素质教育是什么？比如说这个素质教育应该包括这个理想主义教育，这个赫伯迪先生说的，包括这个照顾弱势群体，比如泰坦尼克号的，也包括这个公民教育，过去30年的公民教育，也包括我们小时候所说这个德智体美劳啊，三好学生这些标准，其实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面，有办法把它教育到学生心里面去，而不仅仅是挂在墙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关键。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是否一定对立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素质教育这个说法呀，固化了这个考试和素质的二元对立，这个概念本身很有误导性。比如说人们常以为这个美国搞的是素质教育，但是后来发现的美国小孩尤其是高中吧，他们的作业也很多，考试也不少，那么就是困惑之下呢就调转枪口，就说素质，美国也没搞素质教育，人家也在搞应试教育，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概念里面转来转去。这个素质教育这个提法呀，最大的一个用处也不过是用来反对这个应试教育，这两个概念都是有问题的。其实呢，素质和考试本身啊并不对立，任何正式的教育它都是存在考试的，考试如果开展的好的话，应该能够帮助学习，应该能够为教和学提供反馈的，让其得到改进。那么高考需要改革呢，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话题哈，如何改革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会考试的人未必就是所谓的素质差，反之亦然。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考试本身去这个污名化，任何学习啊其实都是需要测试的，你不测试怎么知道学习者到底有没有学会，或者说什么地方不会，或者说哪些人不会呢？但不过这种测试呢未必都应该是这个标准化的测试，也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测试，比如说写文章啊，提交一些作品啊，制作一些数字的故事啊，拍摄录像啊，这也是测试啊，以及形形色色的这种基于现实的这种测试方法。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经常性的使用这个小测验呢，也能够提高平时学习的效果，这是很多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吧。
所以说就像你说的样子，提到这个素质教育啊，不一定像一般的在中国目前的这个社会上一般的民众认为，一提到素质教育就来要孩子从小就培养他们中国一向提倡的琴棋书画呀，什么从小就送他们去学乐器，学钢琴啊，学画画啊等等。接下来我也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关于这个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您的看法，你和这个方伯林先生的看法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跟这个方先生的看法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只想强调的呢是像其实就像刚才方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把素质教育呢把它定义为一个政治道德知识能力和健康啊统一的一个教育的话呢，那么这个考试呢或者应试教应试呢所谓的这个考试呢并不能够完全反映或者完全测试出刚才这一系列的这个素质教育中的各个面向。而且我们在说呢我们讨论这个素质的问题的时候，你比如说电视上经常讨论国人的素质，尤其是这个中国游客到了国外之后，我们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他们素质差。那么这个素质差呢所谓的素质差呢并不是说这个你到了国外给你一张考试卷子，然后考完之后我们说你素质差，而是说呢也就是说不是对你的知识和能力来评定你的素质，实际上是对一些更加这个难以量化的方面，比如说待人接物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对一个事物理解和表达的方式，这些呢都是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些反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素质教育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东西。那么它呢是需要一个有一个设定一个具体的规范和规矩，那么让我们的这个普通的人呢作为一个人存在，而不是呢首先把它作为一个人才来培养，那么首先呢把它作为一个大众的这个教育的话题，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应试的精英教育话题来看待，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实际上刚才两位的看法呢实际上大致相同，不过刚才呢方柏林先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应试教育和这个素质教育这两种提法的过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过于这个片面的来提倡某一种，可能这两种提法呢可能都有些问题。那么就关于这个如何推行中国应该如何推行所谓素质教育的话题嘛，我们暂且就先谈到这里啊。